现在问你，我就是说，就是他说第十二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那我做了这么多的工，你告诉我是多少工价，明白吗？这个，所以下面呢，很清楚的给他30块钱。所以我们知道这30块钱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以后，那你就知道说，这个故事，这个预言应该是在罗马时候的。但是非常有意思，这个里面的故事实在说来一共有40年，是指着主从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一直到主后70年，40年以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它其中所经过的时间是40年。我再说，从主钉十字架那一年开始，然后40年以后，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这个里面所发生的事就这里所讲的。所以好了，那既然是将宰的羊，谁要去宰他们呢？你就知道说现在有一个军队要往他们那里前进了。所以当军队要到那个地方去以前，那么就第11章1节2节3节告诉我们，所以黎巴嫩呢、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所以你看见吗？现在进军的，现在向以色列进军的军队一定经过黎巴嫩，然后下面的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加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巴山在哪？巴山就是在葛兰高地，在叙利亚南边地方，是靠近加利利海那边，这个很清楚的。然后呢，在下面说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为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暴笑的声音。那少壮狮子暴笑的声音，那个整个约旦河旁在什么地方呢？约旦河旁是靠近那个什么耶斯列平原那个地方。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说，一定在历史上曾经有一次有人要去宰这些羊，有的人把这些带，就是说这些屠夫要到屠宰场去以前，他要经过什么？要经过黎巴嫩，要经过巴加利利，要经过什么约旦河那一带。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什么时候这件事情真的这样发生了？字面来说是真的应验了。那什么时候呢？那刚好是在主后66年的时候，主后66年。那我想我要上顺便提一下哈，你知道说在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叫做奋锐党的西门，对不对？有一个叫奋。那么奋锐党是什么人呢？奋锐党啊，很爱国。奋锐党他们有一个理想，他们认为说，如果要神帮助我们的话，我们自己要帮助自己。所以他们专门组织了暗杀队，专门去暗杀那些罗马的政要，而且和罗马人对敌的。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收这些门徒的时候，你晓得大概是什么？那大概是主前，大概是公元30年以前的故事，大概是20几年。因为那个时候你看你们主就呼召了12个门徒，那么主找的有一个门徒，呼召的门徒叫做奋锐党的西门。那么你知道他的信仰，当初他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要专门对付那些伤害这个自己国家的人，专门对付罗马的政要。所以你知道说，等到主呼召他，同时也主到呼召马太的时候，那现在你看见马太就是他所要杀的人，因为马太呢就是爱国的，就是卖国的，而且是奋锐党西门就是爱国的。所以本来两个如果在天涯海角的话，你够不到他，他也够不到你，那你现在主也呼召他，也呼召他。如果现在你们要彼此相杀的话，那就在眼前了。但主要他们什么？要他们彼此相爱。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只要跟随我们的主，虽然你是奋锐党的西门，到时候动刀的要死在刀下，受刀入鞘吧。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你就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奋锐党的西门，但那个时候奋锐党还没有茁壮，慢慢慢慢的奋锐党就会开始茁壮起来了。那奋锐党的茁壮有道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他到底是受了什么？是受了这个当时马加比家族的影响。所以我说第19章、10章、11章有道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几乎奋锐党。几乎可以说是马加比家族的后裔，好像后裔一样。 那他们为什么呢？他们也是，他们起头当然是不满。那么起头对罗马不满有两点：第一，罗马巡抚呢是专门收税的，那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所有他们的大祭司都是罗马任命的，所以这个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呢，慢慢慢有些事情发生了。到了主后大概39年，公元39年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他们出了一个罗马帝国出了一个半个疯子的皇帝，叫做卡利古拉。这卡利古拉他忽然间大概神经发作，他认为他自己就是神，所以他要叫所有就在每一个人的庙或者在每一个场合里面都要把他偶像放进去，都要拜他。那当然犹太人是不肯的，那不肯就和他办交涉，办交涉他还是不行，最后他要对付他们，就没有想他一下子他就死掉了。一下子死了以后呢，那就给这些分瑞党的人就大大的醒悟过来。他说太好了，你看看现在呢，你看如果我们只要坚持原则，你看这个现在他忽然就 drop dead， 忽然就死于非命，所以你看这神做的。所以他们就因着这个缘故就得到鼓舞了。那么一直到66年，刚好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罗马巡抚叫 Florus。 这 Florus 啊，不知道为什么他跑到圣殿去偷钱，偷了银子。那后来这个东窗事发呢，就被人找到看了，那当然就有一番的暴动了，一番暴动。那个时候呢，然后罗马人就觉得那就一定要去镇压他们。那怎么办呢？因为那个暴动其实还是蛮大的一个暴动，所以你可见那个时候分瑞党已经在那里在那里试验到底他们行还是不行，已经很不错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没有办法，所以最后只好从叙利亚就大马色那个地方就调兵过来。那调兵过来的时候呢，果然他们就带了军队就围困了耶路撒冷城。那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其实那一次已经把城快要拿下来了，但那个将军那个总督啊，就是叙利亚总督啊，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他不安，到现在读历史的还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他做了这么一件傻事。他忽然间说他要退军，忽然间说他要退军，要这个要撤退。好了，那你要撤退怎么撤退？那当然第一个你先撤退到橄榄山去。你撤退到橄榄山，那么这些分瑞党的人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撤退呀，他总觉得你一害怕就去追，追也没有关系，追，结果呢就追到一个地方，是从前约书亚把这个敌人打败的地方，那就是上荷伯伦下荷伯伦，你记得吗？你这个上去下来的时候刚好这个冰雹打在他们身上嘛。那么很稀奇啊，这个是这个老这个实在说来很有意思，这些人读过历史的嘛。你知道那一次约书亚打了胜仗，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你知道吗？那些这个马加比族的人，马加比家族的人，他们在什么地方把叙利亚人打败呢？就在上伯伦和下伯伦那个地方，上伯伦和下伯伦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约书亚打了一次战胜仗，还有呢叙利亚马加比族的人打了一次胜仗。所以你看呢，这个很稀奇，为什么那个地方就可以打胜仗，这一回又在同一个地方把他打败了。所以你想，这些人读圣经把约书亚再把马加比跟自己连在一起，那么他们不就那很清楚神不是与他们同在吗？所以胆子越来越壮，越来越壮。所以没有想到一个这个缘故呢，就敌人这一次回来就派了6万军队，而且第一战就不是到耶路撒冷，第一站就到了加利利，因为加利利有两个地方可以说是他们的大本营。所以他们进军的时候整个的过程就是刚才这里所说的。然后你知道最后有多少，有10万人就被捉拿，有10万人被流放，那么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那么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情形。好，所以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呢，这些羊真是将宰的群羊，没有疑问的，明白吗？因为这一次现在罗马政府决定说要好好的宰他们，要好好的对付他们，所以呢等到你看见这个军队往加利利走的时候，那么你就很清楚了。那我想大家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到加利利去，有两个地方，一个叫甘姆拉，甘姆拉其实靠近波塞的很远的，很不近不远的地方。那么那个也像马萨达一样，等到他们被这些人围困的时候，他们就从那个山崖上就自杀了。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波塞达村， 博塞大村呢，那个附近刚好有个鸽子谷，鸽子谷上面呢有两个悬崖，那么那些悬崖里面很多鸽子洞，那么这些是奋锐党的人呢，他们都像泰山一样拿个绳子就把自己甩到里面去。那后来呢，这个罗马军兵呢就用就像蜘蛛人一样从上面下来，然后就把火就放在门口，就把他一个个都能烧死。所以这个可以说两个大本营，那么可以说非常非常悲惨的，也是很悲壮的一种故事。所以这些人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将宰的群羊。好了，当你碰到这种情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啊，主讲这句话为什么后来有这些事情的演变，为什么后来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后来你不是你们的王吗，结果为什么他们要宰你呢？很清楚的，所以圣灵特别说，耶和华说，我不再联系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他们，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所以很清楚的，就是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和我们的子孙和我们子孙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自从66年以后一直到主后70年，这个叫做 The Great Revolt 大造反，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1966年开始的大造反，一直到70年提多太子把城攻下来为止。所以现在你回过头去想，以色列人认为说他们在整个历史里面最悲痛的是两页，一个是纳粹600万人惨遭涂炭，还有一次就是那一次。那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呢？你如果根据撒加利亚书是很清楚的。好了，那既然讲到将宰的羊，那牧人跑哪儿去了？所以下面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牧养他们的并不联系他们。所以文士、法利赛人、文士和这个祭司长还有长老们，他们在哪里呢？他们不联系他们，很清楚的。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谁呀、撒加利亚，他要神要他做什么？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不过将宰群羊你们要记得啊，下面说在哪里？对，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那下面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那么你要知道啊，这个将宰的群羊是指的那些什么回到以色列剩下的百姓，但那些人呢是不转向神的，那些人是将宰的群羊。但将宰的群羊里面有群中最困苦的羊，群中最困苦羊是谁呢？就是主的门徒，就是指着那些，你记不记得像西面了他们等候主回来的那批人。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在弟兄会里面有一本很有名的诗歌叫小群诗歌 For the Little Flock， 那最早最早呢，你知道他们的诗歌就是引这句话，这本诗歌呢是为着群中最困苦的羊，最困苦的羊。那么后来呢，你弟兄因为很多诗歌是从里面翻译的，所以等到他编诗歌的时候，那么因为原来英文诗歌上面 for the little flock， 所以他呢就在诗歌上面就叫了小群两个字。那刚好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些人，所以后来西教士干脆叫他们小群。那个时候他一定他们觉得弄错了，但已经来不及了，从此以后这个名字就 stuck 在上面。所以小群那个来源，真正讲那最小群呢，最早最早你知道 Wilgram 当他们最早编诗歌的时候，那么就是用这句话，是群中最困苦的样子。然后呢拿两根杖，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身上有两根杖，不过这两根杖呢慢慢要废弃了，明白吗？因为他被弃绝，他来了自己的地方，自己人不接待他，他为好牧人，他好牧人为羊舍命没有做，但是你看他们弃绝他，他们不要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就把他手中两个杖就把他废弃了，明白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拿两根杖，一根呢是称为我称为荣美，一根呢我称为连锁。在正常的光景里面，因着神彰显他的荣美，所以仇敌就不敢靠近他的羊。所以所有牧羊人他一定有一个杖，一定有一个杆， 杖是短的，是专门对付仇敌的。如果有失